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1号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在华盛顿首都主持今天的讨论。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10月27号驶入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人造岛礁主壁礁12海里内，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美军此举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军在国际海域执行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不应影响美国与任何国家的关系。美方并表示，这样依据国际法的巡航不会是最后一次。针对美中南海交锋，台湾国防部表示尊重国际法精神，对美军巡弋南海情形，除了尊重航行自由之外，同时要随时掌握情报，针对可能发生的冲突问题拟定各种应变措施。不过，台湾国安局长杨国强在此之前则表示，台湾要亲美又要和陆，如果选边站会面临加剧的压力。他建议台湾在南海不要表达立场，要冷静扮演一个积极和平的角色。在美中在南海交锋之时，台湾是否应选边站，又应选哪一边站呢？在节目下半场时间时，我们将对台湾国防部本星期发表的2015年国防报告书进行讨论。报告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台湾国防部评估解放军规划在2020年前完备攻台战力，台湾应如何因应这样的评估呢？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来宾就这两个热点话题和我们进行讨论。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佩芝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佩芝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佩芝已经把今天海峡论坛要讨论的几个话题都跟听众观众朋友们介绍了。那么首先就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跟大家为大家请到的是国防军事方面的专家，也就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秋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佩芝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谢谢博弈，也欢迎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维吉尼亚社区学院主席赵惠普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赵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00801-148940。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赵惠普先生，您个人是怎么看这个美军在这个星期之内进入这个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之内的这个情况的？
好，佩芝哦，那我想当然这个问题呢，两岸的听众观众们一定非常敏感。那么台湾呢，因为是小国家，那么跟中国大陆的情势在马总统执政的这8年呢也有好转哦，但又跟美国的关系那么亲近，所以呢以台湾的立场原则上呢是不方便表态的。事实上我还看了一下，就说菲律宾好像最近有把这件事情交由海牙的国际法庭来仲裁。那我觉得站在台湾的立场，这对台湾并没有坏处。为什么？因为呢好像我记得国际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说那个岛一定要适合住人的，而且要超过0.5个平方公里的这个才能够有资格称为领土。好像那整个海域里面呢只有台湾目前所占领的这个太平岛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呢我想以台湾目前的立场就是就是维持目前的状况，也不表态啊。那么我想听众观众们大家也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在最近的这个当儿美军要去巡航啊，因为在美国呢今年呢不是大选举，但还是有小选举，下个礼拜二就是选举，所以呢在选举之前我想领袖都要表一点点态度嘛啊。而且我记得他们去巡弋比较接近海里的那个沙壁礁，我记得好像是唯一的礁是涨潮的时候看不到，只有退潮的时候看得到，所以这个那个礁实际上呢在任何国际的定义呢 都有点问题，所以呢是真的算海里呢还是不算，这个是未知数。所以美军我想也是蛮小心的，而且呢你看到新闻下个礼拜二那个美国的太平洋司令一个海军上将又要到中国大陆去跟中国的海军司令员呢就两边海军见到的我们叫 SOP， 就是说这个接战的程序还要确定一下，就是说不会马上就开战这个军队跟军队中间有一种默契，第一个两边对到你干嘛，第二个互相沟通，第三个怎么样。然后呢我想两个大国呢而且都是有核武的大国家对这种军事冲突都会非常克制的。当然有的时候避不了免不了，有的年轻的就怕一些年轻不懂事的军人在前线沉不住气，有一些战争也是这样子起来的。所以美国它有很严格的这种两边交战的一个程序，要跟中国再继续再确定一下在早一点美军还邀请了中国海军加入美国的在太平洋的这个海军的联合作战联合演习。所以呢那时候就已经有沟通过，现在呢我想海军司令跟美国的这个太平洋总司令事实上就是负责整个亚洲方面的第一线的负责人这个太平洋司令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越战的时候呢这司令唯一有一个红色电话直接打电话给总统的，不需要经过所有一般的管道，不需要经过国防部，万一有什么紧急状况他可以直接打电话跟总统讲的，所以这个太平洋司令是蛮重要的。如果说听众观众们不知道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司令是直接跟总统交谈，不需要经过中间其他的人在紧急状况的下，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他会本人亲自要到北京去沟通。我想我如果是北京的政府，我也非常乐意他来沟通一下，是不是选完了以后大家就会稍微没有那么紧张。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想见明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所以呢这个议题呢可能在明年的时候还是会被拿出来几次，但是只要双方军队有一个标准操作程式，我想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的。
那么李华球先生，您是怎么看美军这样的行动？
是，那么美军在10月27号，那么派了这个拉森号进入到中国的这个岛礁避暑主笔礁跟这个美济礁的12海里。当然，这个看起来的话，也就是说，美军对于中国在南海这一些岛礁所收集的这个情报啊，是相当的清楚。那么，他对于这些岛礁的建造填海，那么美国认为中国这个超乎了这一个国际法的这个范围，因此在他相对收集的情报的这一个清楚之后呢，那么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当然引起了中国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反弹。那么从这个反弹来看的话，中国其实也非常的这一个克制，那么没有引发冲突，到现在呢零星或小的冲突都没有。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中美的两个这个军队都非常的这一个刻意的这一个展现他的这个自制能力没有引起小型的冲突。但是呢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零星的冲突，目前还不得而知，不排除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第二个来看的话，我认为美国那么派遣的这个拉森号那么当然跟他美国要重返亚太的这个战场有相对的这个关系，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那么美军借由这一次的这一个进入到12里的这一个岛礁来巡弋过去之后呢，那么除了做相当程度的这一个军力的展示之外，当然也就一定程度来了解到周边的这个海域的这一个水文以及相关的这一个海象的这一个探测呢，都是有可能。第三个的话，也就是说那么美军借由拉森号进入到中国的这个12海里的岛礁呢，那么也等于再进一步来巩固它的军事的这一个军事的地位，展现它积极重返亚太地区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从这三点来看，那么再加上中国的克制的这一个自制力来讲，目前是不会 有太大的这个冲击。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一个情绪跟他的情怀会不会被因为这样被激起，假如被激起的话，那么未来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领导人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比较激情的这个手段呢？目前不得而知，但这是我比较忧虑的地方。
好，谢谢李华秋先生，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博弈，请他继续主持今天的讨论。博弈，
好的，那么像我们注意到就是在南海的这个冲突当中，其实这个中华民国也是占有需要占有一定的地位，因为我们也有在这个太平岛上在南海的这个太平岛有这个派驻这个军队。不过呢，像刚刚这个赵惠普先生所说的，日前菲律宾把这个案子呢送交这个国际法庭仲裁之后呢，国际法庭判是这个菲律宾胜诉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对于这样的一个仲裁结果，中华民国外交部是表示不能接受。在外交部的这个声明当中呢，有两点，一个重点是说，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的这个仲裁案从来并没有邀请中华民国参加，从来也没有问过这个中华民国的意见，所以中华民国无法承认也不接受。那么此外呢，国际法庭也把这个太平岛降格为岩礁。那么外交部对此呢是说，太平岛从民国45年，也就是这个1956年开始呢，由中华民国派军驻守。那么同时呢，它符合各种岛屿的要件，能够维持人类居住本身的经济生活，绝非岩礁。任何国家企图对此否定的主张呢，无法减损太平岛的地位。那么但是想先请教李华秋先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太平岛驻军很久，刚刚我们提到1956年就开始驻军了，但是这一次来讲的话，这个菲律宾提的仲裁案完全没有经过我们，然后似乎我们也无法使得上力，您怎么看这整个的一个情势？
是有关于菲律宾的这一个仲裁案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菲律宾呢，那么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大国在给它做一个支撑，否则的话它不至于这样。但是呢，从整个太平岛，我们在1956年派遣的这个军队驻军，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后来撤军之后呢，把这个海巡署派上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太平岛是在南海周边这个海域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屿。那么这一次说把它降成呢不是一个岛屿，是一个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国际法庭的这个仲裁啊，当然是有必须要更精进的一个地方。因为毕竟太平岛它是能够派驻军，那么也就是说人类可以必要的生存条件在这个岛上都有。而这个岛上我们曾经派过这个驻军，那么我们的船舰也可以呢来靠泊，来给它做补给。那么同时呢，相关的这一个军事的设施也都是至少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法庭判处这个菲律宾来胜诉来看的话，外交部的这一个坚决的这个否认当然是对的。但是呢，在这里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面临这一个南海的这一个情势来看的话，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国安局长这个杨国强虽然说我们不应该表态，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如果完全都不表态的话，那么菲律宾类似菲律宾这样子的一个对我们的这一个轻忽啊，这个事件未来的可能还会再起。所以我也认为说完全不表态我并不赞成，要适度的表态。那比如说这个南海的这个倡议，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倡议的话我认为是有必要。那么同时呢，在有关于国际法方面对我们的这一个不够尊重，我们也要提出强烈的抗议。也就是说我们在论述跟法律这个方面呢一定要来加强，未来才不会呢有类似的这个不利我们的情势再来发生。
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继续请教赵惠普先生，就是这个共军的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这个拉森号，美军派这个拉森号这个巡航之后呢，这个他警告美国不要再这样做，否则很可能会有擦枪走火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日前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呢，他是很委婉的说呢，这种情况以后呢还是会持续的进行。那么所以意思就是说美国还是会这样做，就看你中国敢不敢对我怎么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您认为呢？
好，博弈我想美国呢，他因为呢美国自己本身 他的这个国防的智库呢，在评估的时候，他们在想说，大概在2049年的时候呢，以中国目前发展，中国会变成取代美国，变成全球唯一的强权。所以美国现在很可能做的很多事情呢，都是为这个未来的隐忧而做准备的。那么以目前的关系来看，我想哈，除了这个，你看看我们刚刚新闻前面播的这个中日韩的这个领导人的会议啊，你看那个中日中间这么紧张啊，经过2012年到目前3年以后，他都可以重新坐下来谈判，我想这个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那么所谓的国防部长永远都是鹰派嘛，尤其这个卡特美国的国防部长是比较强硬的，但是呢我再重申一遍，美国呢是个民主国家，他现在尤其明年的总统大选现在非常激烈，然后呢尤其共和党的候选人所有的议题几乎都围绕着中国的强大崛起而发言，所以他现任的总统不得不去采取一些行动，我想这个在给老百姓看的是叫做政治上面的做的一些动作，那实际上要打仗就要分析到很多，尤其呢现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北韩问题，连北韩这样子的国家美国都愿意说坐下来谈，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可想见的美国一直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能够帮一把，然后坐下来和谈，所以基于很多种因素，我想很可能我们在外头看到跟实际上会发生的会有一个不同的效果，所以我想中国的领导人也非常非常的清楚到底他的部队真正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呢这样子其实对于整个中国的领导人来讲，外头有一点压力，对内他对军队的控制会更加强对老百姓对整个国家的状态也会更支持，所以呢其实以目前的状况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好，谢谢博弈。
好，谢谢。
好的，谢谢。
好，谢谢。好，谢谢专家的这个分析。我们现在要开始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那么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针对美中南海交锋、台湾是否应该选边站这个问题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打00801148940。我们现在接听桃园吴小姐的电话。吴小姐您好。
中广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哈。那因为针对这个话题的话，我是直接从那个2016年我们台湾总统大选这个角度来切入。
好，
首先我们两岸关系的话，我们从最早的38年我所认知的啦哈，但我不确定是最早。两岸关系的话，我们从我有认知，民国38年10月25日，共军偷袭金门的古宁头事件，一直到最近习近平公开的有告诉我们台湾，就说对我们台湾所做的一切我们尊重台湾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在这边的话，我跟习近平这个领导人按个赞他是我所有历年来大陆历年来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他最亲切他最亲民的一个那至于就说刚刚提到的一个领土的地上权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地上权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权就像我买房子一样，这个房子是我买的，我买的话我一定有地上权，那我拥有这个地上权的话，我就可以透过国际的仲裁，就像菲律宾一样，他们很聪明很有智慧，透过国际仲裁。那我现在要了解的地方就是说，现在到底这个南海的地上权到底是在谁那边，是在大陆那边呢，还是在我们台湾这边，还是在哪里呢？这个我也要清楚了解的地方。
好，谢谢您吴小姐您的问题，等一下我们请嘉宾来回答。贵州赵先生你好。贵州赵先生请说。贵州赵先生请说。
解放军呢在南海造岛的这种大道的扩张，已经让周边的各国产生一种共同的抵制情绪。然后呢，在民国政府大选落幕之前呢，我觉得态度应该会保持 静观其变的态度，就是这样的。
好，谢谢您赵先生您的评论。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化姚先生的电话。张化姚先生你好。
我个人认为啊，那个中国中国的解放军啊，他下一步应该是会那个啊，设置所谓的南海防空识别区啊。然后我们就担心的是，我们台湾这边这个太平岛这边啊，可能防疫力以及它国际法的那个依据，我们可能比较吃亏了。这部分可能啊，我们以后那个国防部都觉得国防部直接进就派过去就好了，不用现在驻军就好了，不需要那么麻烦，而觉得就派军就好了。
好，谢谢您姚先生。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四川彭先生的电话。四川彭先生你好。四川彭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这个我们中国啊，这个在这个在自己管辖的海域自己怎么填岛怎么建岛，这是自己的事儿，管理美国有什么关系啊？你在天南海边，你的西方有没有在你家门口？你这种行为啊，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吗？
好，谢谢您，彭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啊。等一下，我们请嘉宾来评论您的看法。我们来接听一下桃园陈先生的电话。桃园陈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啊，我对这件事看法是这个样子哈。有关国际法庭方面哈，法律方面，我的了解是这个样子哈。不要太迷信法律哈，法庭里头的法官哈，通常那个法律是只供参考哈，他们对整件事情会有某一些的目的哈。那如果说是你这个抵触他的目的的话哈，他就会把这个法律哈解决掉哈。那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如果扯上法律的话，国际法庭的话，那如果从削弱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一定把所有可能对中国或者对台湾有利的全部删删掉哈，然后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所以不要太迷信这个所谓的法律和什么国际法庭是有公正的。
好，谢谢您陈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啊，不好意思，就麻烦就请您发表您评论到这里。等一下我们请专家来谈您的看法。我们来接听山东孔先生的电话。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
你好。
当今这个人类啊，有能力的就可以冷战较劲儿，如萨达姆、卡扎菲，他们这是很有能力的啊。而有修养的文明人呢，则应该棒喝相争，渔翁得利，或称作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有能力的如希特勒、德国，苏共的斯大林，不是都终结了吗？我赞成台湾啊这个国家，也就是中华民国，和我一样当一名看客。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孔先生。好，我们请问一下这个李华秋先生，刚才有一位吴小姐谈到这个南海地上权的问题，可不可以就请您对她的问题做一个回答？谢谢。
是，我想吴小姐谈的这个南海地上权，其实就是在问的应该是指太平岛的这件事情。太平岛的话，当然从一五行线跟九段线来看，当然是中华民国的，那么也是应该是说属于中华民国宜兰县来列管。那么但是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国际法庭的这个仲裁来讲的话，对我们台湾是不利，所以我认为外交部的这个抗议应该要持续保持一个持续的这个抗议，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在南海的这个太平岛的这个主权的这一个维护啊，是有必要进一步呢再来进行更强烈的这个抗议，维护我们在太平岛的主权。
好，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赵惠普先生，刚才有观众提到说，比方说他认为有一位听众就提到说，这个中国在南海这个人造岛礁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然后他美国这么做会影响国际关系。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谈到说，不要迷信这个国际法的法律，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事件啊，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太平岛是唯一有希望被承认为任何一个国土的，但是呢，国际事务就是这样子。就像刚刚那个桃园的陈先生讲，就是说法律只是做一个参考。当这个所谓的国际法庭已经物有所本，他已经决定了在幕后的一些角力之后，所以呢，他法律会转变的。我倒是觉得，是不是除了外交部持续抗议以外呢？因为看那个样子啊。这个国际法庭呢，连派人去实地勘察都没有，就直接做判决了。是不是台湾可以采取一些 这个国际法庭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的步骤啊，就比如说要申诉，说你根本没有人来派人来看，你怎么可以就此来决定？那么，可是呢，我不知道幕后有什么东西，是不是有一些强权的国家已经在幕后来主导一切，所以也告诉台湾，叫他台湾不要再申诉了，这个就不懂了，对不对？那么你说中国很强，那么我们在自己的海域来做东西，要建造任何东西都可以，但是因为那个海域，如果你放过来看的话，实际上是离越南跟离菲律宾比较近的，那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所有权？所以我想这中间就是一个争议呢。那顺便提到台湾的这个马英九总统呢，他原来在对2012年的时候，对于钓鱼岛的这个争议，他提出了这个东海和平倡议。为了这件事情呢，他又提出来5点，就是说南海和平倡议，就是说原则上就是搁置所有的争议，那么大家在那边所属的各国来共同开发，共同同意所有的这个这个开发权啊、渔权啊，大家来坐下来谈，这个很可能呢，碍于国际的现实，说不定这就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好，那么再一次强调，就是说中美两个大国想必是又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那么每次到选举的时候中国就得领导人就会看到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他们的军方也会再派人到中国去再确定两边都不要太冲动，那么这就是一场免不了的一场你说戏也好，就是国际的现实也好，我想这会一直不停的在明年还会发生，一直到美国总统大选11月3号以后呢，很可能呢就会稍微平静一点。所以呢大家听众观众你如果了解这个政治的现实你就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嘛。
嗯，赵惠普先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南海和平倡议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还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对这个南海问题的这个反应。那么朱立伦表示呢，在讨论这个南海问题时候应该要搁置争议，那么他意思也就是要推动这个所谓的南海和平倡议，让台湾扮演和平倡议者的角色。那么在南海的经济资源归属方面，可以用联合开发的角度让周边的国家都能够共享利益。那么蔡英文则表示呢，各国都有共同的义务维持地区的航行与飞行自由的权利。那么他的这个看法呢，被很多人认为他的说法是比较亲美的。那么李华球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两位候选人对于南海问题的反应？
是，那么这个南海问题的反应呢，事实上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这两位候选人提出来的这一些相关的看法都值得进一步再来观察。倒是我认为马英九总统所提的这个东海宣言跟南海宣言的这个和平倡议这几点里面来讲的话，确实是值得思考。那么尤其是在这一个倡导这个共同开发以及相关的这个和平共处，这个看来的话，我认为以现在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个南海的整体的这个所搅动而起的国际情势的这个纷乱来看的话，那么南海这一个主权的这一个争议呢不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来结束。那么也应该说，在这一个许多的这个小国家，比如说菲律宾、越南、汶莱、马来西亚等等，相对多来争取相关的这样的权益。事实上我认为他们真正的在争取的权益，除了主权的宣示跟海权宣示之外，主要是南海这一个岛屿的周边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个石油以及一些天然气的资源呢，对经济的这一个促进是有帮助的。因此使得这些比较中小型的国家，他们呢相当程度的来重视。但是呢，在这一个争取这个资源的开发当中呢，但是对大国来讲，大国争取比较重视的是它的战略的这一个屏障的这一个，它所要的是这一块，变成就是说，这个在南海这个周边，大国所追求争取的是战略的这一个对它的有利，小国家来讲争取的是经济方面资源的有利。因此，在战略跟经济的这一个孰重谁轻来讲的话呢，我想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需求。 因此在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相对的这些中美日本等这些大国家来讲的话，应该放下比较自私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从整体的安全的角度来看待的话，才有可能让这个南海周边的情势呢能不能趋于暂时的稳定，才不会造成大的这个波折啊，否则的话对区域安全应该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好，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有关台湾在美中南海争端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在海峡论坛下半场节目中，我们要请现场专家分析台湾新出炉的国防报告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